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这个每个礼拜一大家都会有礼拜一征购群哦，你打起精神来该面对还是要面对哦。那今天的天气呢，应该还是阳光普照，而且高温还是有可能有些地方会到38度，不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午后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哦。昨天在台北哦，下午的确就下了一场还蛮大的雨哈。好，所以请大家呢如果是北部地方的听众朋友呢，请出门还是带个雨具啊，以测安全。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呢还发布了大雨特报，是针对了花莲县发布大雨特报，所以提醒花莲的朋友也要小心咯。好，这个礼拜一上班上课，大家可能呢心情有点不入啊，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天气不错，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外面晒晒太阳，也许心情会比较好一点点咯。好，今天是礼拜一，马上来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时间到了下半年哈，整个全球的投资市场呢似乎表现都还不错，而且在八月份你看这美国哈几乎每个月都在创历史新高，连台股呢在八月份呢都等了好久，终于呢又突破了历史新高哈。所以在八月份呢，在金融市场表现不错的情况之下，你买的基金到底有没有赚钱？如果有赚的话，赚多少呢？来，我们每个月都会帮大家来揭晓上一个月的基金绩效的表现啊。今天呢依然会邀请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来为我们揭晓八月份的榜单。一方早安。
继父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七八月下半年开始好像全球的股市都表现不错，所以我看你寄给我的个基金绩效在八月份依然表现也蛮亮眼的，对不对？
对，八月份的话整体台湾合备销售股票型基金的表现其实大概美元报酬率有 4.15。
嗯，不错呢。
对，然后元币有 4.46。
嗯，
所以如果有投资，就是持续投资的投资人应该在八月份会感到比较开心，因为八月份的确就是在美国的政府部分也释出一些比较正面的消息嘛。对，那加上那个关税的一些疑虑，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前面几个月在讨论的时候就提到其实关税的问题慢慢的在处理中。
嗯，
对，而且很多数字也到了一个就大概是最后的结果，所以只要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本来大家对于关税的那个疑虑就慢慢在市场上被消除掉，但是同样的有些市场反应的不太理想，同样就比较有新的讯息又跑出来。
嗯，是。好，那么就来看一下在八月份股票型基金表现最优的是哪一种类型呢？
我们刚刚提到整体的股票型基金美元报酬是 4.15 嘛。
嗯，
对，我们看一下表现第一名的是贵金属。
黄金，
黄金，对，对，黄金是走的最强的一个。
对啊，它在这个最近也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来到每盎司3500元以上。所以它在八月份表现绩效到底是如何呢？
它的美元报酬有 21%、
一个月就涨20%哈。所以黄金今年以来真的，不是只有今年啊，从去年开始，这个金价就一路往上涨，到现在感觉上面好像也没有停止的感觉哈。
对，应该是讲说，我觉得黄金它是涨涨跌跌，它在中间，像譬如说，我们看其实八月份它表现很强。但它其实六七月就一般般而已，因为你看过去三个月大概就也是一样 21%、但是呢就像刚刚继父提到，年初到现在其实涨幅很大，所以大家应该很有感是最近这半年，这半年大概有 60.5%、
半年就有 60% 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到这个先机啊，去买这个黄金基金啊。所以你看啊，一个月就涨了快20%的这个绩效，半年就涨了快60%啊，买到的人真的是赚到了。好，那第二类呢？
第二类的话是中国股票的 A 股。
A 股，我记得上个月揭晓的时候，中国的基金也不错，所以它是延续七月份的气势了。
对，延续，这其实主要是这个市场延续的气势之外，那当然还要有政府政策的加持。就其实在八月份的话，其实应该中国的政府其实是降息又降准，对吧？
是，
就是让多一点的资金就可以流到市场上。那这些流动资金呢，跑出来之后就往哪里呢？就是往股市嘛，往房市，对，这些方向。
是，我们在节目中其实杰夫也一直提醒大家，最近的陆港股哈，真的开始有一点这个起风了的感觉哈。果然在绩效上面表现就不错，所以像中国股票型的基金 A 股的部分的话，一个月涨了多少？
它的美元报酬有 13.29%、然后三个月有 22%、对，但是呢其实就刚刚嘛，就是这过去这三个月表现不错，半年只有 17%， 但一年又来到 32%， 又有三成的表现，
所以就是最近这三个月来表现真的还不算差了哈。好，那第三类呢？
第三类的话是台湾的中小型股票。
这个在上个月我如果没有记错，也是在这个表现前面的绩效，对不对？所以有了中国，然后还有这个台湾中小型股票基金也是表现不错，所以一个月涨了
美元报酬有 11%， 然后过去三个月是 30%、但是呢半年只有 31%， 然后一年是 25%。
是，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四月份很惨吧，我们有惨淡的第二季，对不对？
对，没错哈。不过连续两个月都开始有起色了哈，我们当然希望它延续下去就对了哈。那我顺便就问一下，在前十类里面我们看到中小型股票基金，我记得上个月大型股票也入榜，那这一次大型股票有入榜吗？
没有，这次大型股票没有排在前面。对，
所以八月份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中小型股的天下。好，的确最近的中小型类股呢蛮活蹦乱跳的，就是。好，那第四类呢？
第四类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前面的话都是集中在贵金属，然后中国 A 跟台湾中小型嘛。第四名是我们的传媒通信，它有点它应该有一段时间很比较少出现在我们的榜单。
对，没错没错，
它曾经有一段时间
蛮夯的
然后呢突然沉寂一段时间。对，然后这个月份呢又跑出来，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有 11%、过去三个月有 24.97%，
是，
但半年只有 27%， 然后一年是 23%、所以基本上它也是都涨在最近这三个月，尤其是你看八月份的涨幅其实是顶大的。
好，所以前四名哈，有中国基金，有台湾中小基金，有贵金属基金，产业类的，还有传媒通信。那第五名呢？
第五名的话是越南股票。那越南这个市场呢，我记得好像前面两个月我们也讲过这个市场。
我正要讲哦，你看这次的榜单，我们光是这前五名哦，中国股票台湾中小型股票跟越南股票，在我们报榜的七月份的时候，它都是名列前茅，所以这几个市场基本上就延续了快两个月的这个强势的走势，对不对？
对。
越南基金我们就讲过嘛，这个其实有一段时间它比较沉寂，尤其去年以来表现比较不好，可是最近真的也是强强棍啊。所以越南股票基金在八月份的绩效是，
越南股票呢八月份的美元报酬是 10.7%、然后过去三个月是 26.6%。
你看嘛，
然后
所以最近三个月这真的就是累积了将近快要三成的这个涨幅了哈。
对，但是半年只有 21.8%、然后一年只有 18.72%。
是，所以越南股票他们最近的确哈，我在想可能会不会是因为关税的关系，因为他们第一波最先宣布的 就是越南嘛，对，虽然是这个也是要十，我记得是20吧，哈，但是因为早宣布，所以这个不确定因素确定之后，他的表现就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是蛮强的啊。
对，其实越南的话，因为他就像继父刚刚提的，其实他是比较早就先开始讨论关税的，
对，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数字那个税负蛮高的，但后来呢，就是最后 final 的时候，就到最终的时候，他的关税就是看起来就是比原先市场预期的稍微好了一些，所以我觉得他的市场是在这里有反应的。
是，好，那前五名报了，那第六名呢？
第六名的话是巴西股票
哦。巴西又出现了，
对，然后它的连体婴就出现在第八名的拉丁美洲。
哦，是。
不过这两个类型，看我们其实老实讲，每次都稍微带一下它，就是他们偶尔会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但是通常我记得过去一段时间都出现，不会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段讲的这一组。
也是啦，没错啦。
但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八月份呢，有些标的是延续上个月标的表现的不错，气势还不错。
对，
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弱势的族群，就刚刚我们提的巴西跟拉美，相对上来讲，在八月份，因为市场刚刚提到整体市场整体平均都有4%嘛。其实如果继父看到我们这个平均的话，你会发现应该你看我们前面五名大家都有两位数，那后面的数字就慢慢变小。可是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榜单打开来看，你会发现大多数的组别都交出正的报酬。
哦，
那所以其实对我们等一下如果看那个表不好的，你也会发现，所以其实在八月份的话，整体看起来是大家都表现不错，所以八月份会有一些族群是它之前呢就是基期比较低，跌的稍微多了一些，然后在八月份呢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
是
对。那因为呢现在的市场的资金其实很活络，就会流窜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会把一些基期低的组别往上拉了一些。
好，你刚刚讲的这个第六名跟第八名就是一个巴西一个拉丁美洲这连提了哈，
对，
那第七名呢？
第七名就是中国股票。
哦，这个也是在上个月我们报档当中，也是在我们前十名当中，对不对？
对。
那它八月份的绩效是多少？
八月份的话，中国股票的话，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8.36%，但是呢，它三个月是16.97%，半年15%，一年39%。
我们刚刚从报到现在为止，有中国股，有台湾中小，那有中国基金。这边强调一下，这边中国基金主要是投资在香港股市的了哈，
对，没错，
跟这个中国 A 股的基金是有差别的。所以既然这三个都有大中华吗？
有，第九名就是大中华。
哦，是是是。好，那第九名是大中华，那第十名呢？
第十名是新加坡股票。
哦，所以我们刚刚看一下前十名的类型的基金里面有很多都是延续上个月的这个表现，尤其像大中华区的股票啊，还有就是越南，对不 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一旺来跟我们揭晓。虽然老号刚刚一旺号有一些表现不好的基金号可能待会我们要揭晓，但是他们的绩效很多也都是还是正报酬，涨得没有人家多，就是到底是哪些基金呢？待会告诉大家。
长长的街道，踏着安静的脚步，那昏黄的灯光，总有人等待你回来。家多么美丽，有着亮光的黑夜，你们都往哪里去寻找温暖的梦？拥抱的记忆太清晰，忽明忽暗的想起，相爱就以为幸福很容易。足够的时光，灿烂需要些遗憾，那一点幸福需要用多少的力气？一转身不叹气，渴望明天好天气，曾经的美好足够你继续的勇气。继续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论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姑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好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国际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晨兴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以棒来帮我们揭晓八月份的基金绩效榜单。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八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十大类型的基金，来接下来就要讲十月份表现比较差的基金是哪些类型呢？
十月份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就像我们刚刚在前一段提到，其实虽然表现不怎么好，但数字其实负值也不是太多啦。就像表现最差的印度股票，它其实在八月份的美元报酬是-1.95%。
哦，其实讲印度大家应该也不意外，因为在关税的这个谈判过程中，现在印度跟美国基本上是杠上了嘛，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可能也造成了一些资金往外流，所以它虽然不好，但你刚才也说负值并不大，对不对？所以它大概报酬是多少呢？
就它单月份的话，美元报酬是-1.95%，
还好啦哈。
对，过去三个月是-3.65%，半年是正值的-9.29%，然后一年是负数的-9.48%。
哎，因为印度从去年开始，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也是一直在屡创新高哈，不过最近真的比较休息了啦哈。好，那第二名的部分，
第二名的话是韩国股票，它单月份的美元报酬是-1.74%，但它过去三个月是正的17%，六个月是34%，一年是21%。
哎，讲到韩国股票，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上个月它是明年前茅的，这个月反而变倒数的哈。
对，
所以它不像我们的台湾基金啊一样，这个挺过了七月跟八月，它反而是八月份比较有回档，而且是负报酬。
对，是-1.74%的微幅的报酬。
不过韩国基金在台湾本来也不多，大概也没多少人买了哈。
应该 该大家可能只会比较关心它几个龙头大股吧。
对
对,
对，
其实对于韩国指数的关注度倒是没有这么高。
嗯，是。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话，其实就其实八月份呢，应该是欧洲整个欧洲区块是表现的不太理想的一个区段，像所以表现最差的是欧洲不包括英国的股票，然后再来是欧洲不包括英国的中小型股票，所以你看这前面连续两个都是欧洲的标的，那它的美元报酬是-0.47跟-0.28，
到现在还是负报酬。
对对，然后这是转成美元做的，然后呢表现最差的第五名是美国的大型成长股，然后第六名是欧洲的大型成长股，
是。
那到这两个组别，其实美元报酬已经是微幅小正了，还是正的0.4跟正的0.09，
基本上他们有涨，但涨不多，涨很少，对不对？
是的，没错，
所以没有赔就好了啦，我觉得哈。所以接下来呢，这个从第七名开始呢，
代号是瑞士的中小型，还有全球大型的成长型，跟德国股票和全球的灵活市值股票，
所以大概表现比较不好的集中在第一个印度嘛，哈，第二个就是欧洲，对不对？
对，
第三个就是美国的大型股，对不对？
哈，
大概就是这几类，哈，哈，不过也还不错了，哈，基本上呢，大部分都还是赚钱啊，只是少部分的，是这个在八月份是负的绩效，不过这个买的人可能也不多，像韩国不多，不过印度人可能有些定期定额还在做了哈，但之前应该有赚了吧，只不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出来而已啊。好，这个是有关于股票型基金的表现，那我们来看一下债券型基金在八月份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好，那八月份呢，其实我们每次提到债券型基金，我们就稍微讲一下这个汇率的部分。其实八月份呢，多数的美元的多数的货币对美元大概都又贬值了回去了。对，所以像大家看台币应该很有感吧？
是，
台币又回到了30以上了嘛？
对
对对，所以大家就很发现，所以其实就变成说，哎，我们在八月份呢，我们一样用元币来看债券型基金。那债券型基金呢，在八月份呢，它的元币的平均报酬率是1.11。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走势算是相对上来讲是还行的，因为它交出了一个正的报酬嘛。
是，
对，那主要集中呢，其实我说其实在股市这个部分的话，就譬如说有一个可转换债券，可转换债券的话，但是可转换债券台湾投资人通常不太在这一类的基金标的里面。
对，
然后再来就是全球新兴市场的本地货币。这个新兴市场，我觉得在我记得在上个月我们回顾的时候，就是新兴市场跟一些非投资等级，就我们之前讲的高收益，其实大概在七月份其实就蛮活络的一些，是报酬率上表现还可以。在这个月，我觉得是继续的这个状况。
是，
对。那其实最主要是，所以如果我们扣掉了可转换债券的话，表现最好的第一名是全球新兴市场的本地货币，它的元币报酬有2.37，它的报酬率是比整体平均好的，整体平均才1.1。
可是这个一些货币刚刚也讲到说八月份其实贬值，但他们当地货币还表现那么强，表示债券本身表现就很强了。
对，其实债券应该讲说他八月份刚提到，其实八月份多数货币对美元又稍微贬了一些嘛。对，所以其实他的那没有，因为他现在是本地货币，他是正数，可是如果我们用元币来看，用美元来看，他就排到后面去了。
是是是，
对，但是所以我要降低一下我们对那个货币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元币来看的话，就投资人你看到账单的时候，你大概会看到你的元币报酬跟新台币报酬嘛。
对，
所以你到时候就可以对照一下，就会知道那个货币的效果还是有的。
是，
对。那所以其实刚刚提到，除了全新市场的本地货币之外，然后亚洲的，就是其实是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就是我们讲的亚高收。对，那它其实在八月份的话，它的元币报酬有1.6，然后再来是全球的新兴市场债券1.59，然后通膨连结债券1.5，跟全球债券的灵活策略1.4，然后亚洲债券也是1.42，然后可转换债券的美元的对冲是1.33，跟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是1.25。
所以看起来八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债券基金，大概都集中在新兴市场啊，还有这个亚洲的部分，对不对？
没错，对。
好，那表现比较差的呢？
表现比较差的基本上跟股票有点像，就比较集中在欧洲欧元区，
所以八月份欧洲股债都双跌，就对
了。对，我们就稍微把名单念一下，让听众有感。
好好好，
就是最差的是可转换债券的欧元
哦，
你欧洲区的，你看就欧洲区，所以一个月是元币报酬是-0.55。那如果它整转成美元之后，跌的更多了。然后再来是欧元的政府债券负的零点一九。 然后中间跳一个日元，这个真的很少在听。然后再就是欧元债券的灵活负的 0.09、嗯、欧洲债券负的 0.04、欧元公司债正的 0.08。
哎，到这边就也变正报酬
对
了哈、哦。
对，但是基本上有没有看到我大概念的？其实你看哦。我们虽然讲它公司债券是正的 0.08 对不对、嗯嗯、然后多元债券是正的 0.13 多元然后那个欧元的多元债券短期也就大概是正的就是正的 0.13 0.2、嗯、然后欧高收正的 0.27
是
然后全球通膨连结债券欧元对冲正的 0.3 有没有发现我念的虽然后面都是微幅的小正对不对
对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一直讲欧洲欧元
是啊
欧洲欧元
是啊所以欧元区的债券跟股票其实八月份的确表现比较弱一点点就是了
对我们真的看那个后面主编你会发现没有欧元没有欧洲的真的很少
对好吧反正这是一个月了齁那就不知道下个月变化怎么样。好我们看完了整体的迹象来我们来看一下个别基金的部分了齁我们先从这个境外基金看起齁在8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境外基金有些呢来一望。
那境外基金呢大概跟我们的组别很像我们刚刚讲我们的组别的第一名是贵金属、嗯。
贵金属嘛
对,
对。
所以其实在境外基金里面在8月份表现比较好的也是用贵金属基金就是站在独占这个前头了哈，表现最好的第一名是施罗德的环球黄金，
那它的绩效
20.95 它是欧元计价 20.95 一个月哦，
嗯，
对，然后第二名是晋达的那个环球黄金，
是
它基本它是美元计价 23.61、
嗯、
是富兰克林的黄金美元计价 22.75
是
然后是施罗德一样是施罗德的黄金也是 21.29
都是黄金
都是黄金然后 DWS 的黄什么贵金属啊黄金贵金属新加坡大华黄金然后贝莱德世界黄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对好那有没有在这个表现比较好的不是黄金的基金我看一下这个台湾能够卖的黄金基金在这个个别榜单几乎都上榜了
对
不 对,
对没错然后再来就是夹杂我们刚刚提到像越南基金、
哦、越南
大中华对吧
是
然后贝莱德的矿业、嗯、然后巴西你看往下看是不是全部都是基本上所以境外基金的组别跟我们境外基金的表现好的前十名前二十名大概跟我们组别的走势会非常非常的靠近
是跟我们的刚才这个表现比较好的类型是蛮符合的啊，就是集中在黄金啊，然后还有越南还有大中华这几个不过黄金真的在八月份真的是大获全胜啊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那境外基金看完我们来看一下境内基金所谓的境内基金指的是投信发行的基金啊这个台湾投信发行的基金它也有可能是投资海外市场啊来我们看一下表现比较好的台湾发行的这些基金又是表现